第一组是同门组是同安。嗯。我不知道有多人去过纽约啊。
好，也不太多。
嗯，在这个，先讲一个小故事，跟纽约有关系。在这个上个世纪吧，上个世纪有一个很有意思，时兴纽约的事情，说写纽约有一对美国的夫妻啊，年轻人到纽约去打工，那么到纽约打工的人挺有钱的，那个时候也是一样。记得他们每日就这么从手到嘴啊，这个干活挣的钱是少。可是呢，慢慢的就是这个今年是他们临近到这个圣诞节了，那圣诞节嘛，他们正想送一个礼物啊。那么妻子呢就想说，怎么给这个先生送一个礼物呢？所以呢，他就从好几月以前开始，就从他们每个月的菜金里头省一分钱两分钱啊。那么大概到圣诞节前，他省了一块多钱，省了一个多美元。能买什么礼物呢？那么他心目中的礼物是什么呀？那么一定是要跟这个这个先生一个很大的惊喜啊。他们家虽然穷呢，但是呢还有两件珍宝。一个呢就是他先生有一块金表，打工的买的金表了，金表是他父亲传下来的。那么祖上传下的金表是一个链子，因为他甚至穷的连链子都买不起啊，真有一个金表。另外呢一个珍宝呢就是这个太太呢有一头秀发啊，金发非常漂亮的啊。走在里面，回头率很高啊，有人回头看一看，就是他们家的这个骄傲。那么他在春节的时候呢，圣诞节的时候呢，他心中想说，那么最好的礼物就是给他这个先生的那种财富哈、啊，增添一个表，这样就使他心爱之物就能把自己满满了，很开心。但你想想说，要是一个金表，一个链子要多少钱呢？很贵嘛，好几十美元啊。怎么办？就他已经到了圣诞节的前一天了，还没有办法想出钱来。那么他突然想到说，在这个五大道的一个商店中，他曾经经历说有人在收购这个假发。那个时候百老汇哈，保险售不是用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化学的东西可以把它制成这个假发。那个时候的假发就是真的头发剪下来，然后治好了给人戴啊。他想说，好吧，他为了他先生的这个心爱之物能够成全啊，那他决心把他头发剪了，然后卖了大概20美元，然后就加上他以前的21块钱，就买了这个链子回家。可是当这个圣诞节这个下午的时候呢，全新的下午的时候呢，他就很忧郁了。他想说，你看，如果我先生一进来一看，哟，你头发没有了，这不爱就爱一头秀发嘛？你接待的时候就是这因为头发没有了，是不是很惊奇嘛？怎么说呢？他心中在想。这时候呢，门铃响了，叮咚一响，把门打开了。他这个先生一看，愣住了。那么他马上就跟他解释，他想说：哎呀，你看我头发没有了，是因为我这个太不公平了。他说我这个头发没有了，但是呢，我是有原因的，头发不要紧，过一天就能长出来。他解释了半天呢，他觉得解释得很清楚了，但是这个先生好像眼睛中还有很多的疑虑啊，很奇怪的，可能他也没有明显的疑虑是什么，就来了。来以后呢，他就开始这个解释了啊，就说你看，为什么头发没有呢？是因为我把头发剪了卖了，买了链子，就是给你这个地表能够凑齐了，那就把这个给先生吧。那先生说这个。想了一下说，等一下哈、啊，说我现在还不能试你的礼物哈、啊，你先看我的礼物好吧。然后他就把他的礼物拿出来了，一个盒子，一个很大的盒子，然后打开了，一打开了呢，他看着呢，先是惊喜的叫了一声，然后呢，紧接着就哭了，为什么？因为这个里头是一个全套的梳子，是他们以前在这个我们叫门都售啊，经常从这个橱窗的经过，他们都想要买这个，因为他这个太太是一头秀发，我不懂啊，你们这个你这应该懂啊，说秀发就是有不同的地方用不同梳子梳哈，就他们是全套的几十种梳子，非常漂亮，大大小小各种样式的，可是现在梳子有了，可是没有头发了，对不对？那么这个他觉得不要紧哈，他就跟他先生说不要紧，咱头发能长出来了。
那你把你的表拿出来，我们先把你那个，起码我们能凑齐一样啊。把你那个这个表拿出来，看看一下。先生反应一下，跟他讲说表也没有了，因为那个买书的钱就卖表来了，很有意思，这个故事很有意思。这个故事不是关于礼物，尽管他的名字叫这个麦琪的礼物哈，是关于什么呢？是关于爱啊，关于两个人的关系，我觉得非常好啊。这个欧亨利书中写了100多篇小说，他这个人是不写长篇的，只写过一个白菜黄也是一部小长篇，很短篇，每一个短篇其实都有很多的技巧，但是每就是结局都是天翻地覆的啊，但是不是每天的精彩，但这一篇流传了好多年，仍然能打动人。我向很多人讲过这个故事啊，甚至一些这个打工的，在这个工地上的这个工人，我跟他们讲了，他们就哭，然后听这故事就很感动哈。我觉得最打动的人是这样，还是这样啊？注意，打动的是里头的爱啊，不是里头有智慧，不是有权势，不是有其他的东西，而是里头爱，这个东西有延续啊，这个东西。我们今天就谈爱，但是我们谈的爱比这个高。对，我们今天听到麦琪的礼物都哭了。但是如果你会知道有一种爱，不仅不比其低，而且比其高千万百倍，而且是比实际上我们失去这些爱都是从这个源泉而来的。我们今天谈的是这样的爱啊。好，我们先看一段经文啊。我们今天主日可能会看几次经文啊，因为经文是《新约前书》13章，但不是我们常念的那一段。我们从12章开始，12章的最后节31节开始啊，《哥林多前书》12章31节到《哥林多前书》13章的第3节一节，一共4节经文。今天还要来，我们可能还会再查其他的，我们会查2段经文。今天经文是重点的哈，我们通常是都是从第4节开始，而我们今天。我认为我们说万人的方言用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响的锣啊，鸣的锣，响的锣一样。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知识，若舍己身教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很有意思啊，你看这个他，我看这个真的，意义上没得了。那么后面就是讲的说能够移。然后后面又说这个人能够周济穷人，能够舍己身教人焚烧，道德修炼到了很高的程度。可是他说如果没有爱的话，这个东西不算什么。就是我们认为这些高的能力，这些深奥的知识，这些道德，这个深层的道德修炼啊，但是没有爱都不算什么。你说人还能爱怎么样呢？这个爱本身是不得了的事情，超越了这些世间非常高超的东西啊。原因是怎么这样的？如果没有爱，你就不能走出自我。所以你不管有多高的知识，多大的能力，多深的道德修炼，仍然是在你有限的自我里的。你有限就多大，你可以想象一下多大。你不管有多高的知识，你也不过是一个有限的人而已。你不管有多高的能力也好，你仍然是一个有限的人啊。就算你的道德修炼到了最深层，你仍然是一个有限的人。但是不凭借爱，你就不能超越这个有限，进入更高更广阔的天地。所以爱是生命的力量，它是使你能够超越自我，使你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使自己这个自我能够开放到世界，从而使自我扩大和自我实现。这个爱是不得了的。我们今天说我爱故我在，说明这个爱不是我们生命中附加的品质，而是我们生命的本质。如果你没有爱就没有生命，如果你没有爱就不能够真正的超越自我而实现自我。这个爱是不得了的事情。不巧的是什么呢？ 不巧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是不要爱的时代，你听懂吗？我们这个爱的这个，我刚讲爱是超越自我的，爱是爱这个自我更大，从而实现自我。今天这是我们不能展开的课题，是吧？就是人是一个很奇特的存在，它是什么呢？它是必须依赖比自己更大的东西才能成就自我。就是我们为什么说信仰是我们人生的这个本质的之一哈？我们今天讲爱，这是我们信仰的一部分，也是一样。人本爱是能够使我们超越自我，能够进入世界实现自我的一个基石。但是在这个世界里头，却什么呢？说这个是不要，是不要这个不爱的。我们这个世界是要什么？这一代人很需要的，不要自我的。我想说自我非常没有劲。我第一次讲就是说，为什么离开了爱，你自我不能实现呢？因为你只要自我，那种未自我的自我，就局限在自我里头了。你可以讲讲说自我怎么实现的？很多人以为说以我为中心自我就实现了，其实是对的。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这个这两年回国啊，里头有一个非常国内有一个非常怎么说非常流行的现象，我知道你叫是一个超级女生呢，这个什么经济啊，这个超级女生就是每一年产生的这个经济效益上亿的，上亿。那我就想看一下，我是很关心年轻人啊，也这个我自己是做学生工作嘛，那我说我看点超女。超女呢，就是这个时代的象征啊，为什么那么流行呢？就是讲自我，讲个性，然后这个口号这种东西，想唱就唱啊，这个超女的这个口号讲，意思就是说，我不管我是谁，你就是歌唱家，有什么歌喉不重要，我哪怕没有歌喉，我想唱就唱，我说我有个性就行了。那我就想唱了，去看，我甚至看过两次啊，都没看到你，因为没有时间呢。一次看了长沙赛区，第二年赛区的时候，两个人的感受都一样的，都是亲人，就他们每一个晚上淘汰两个下，因为是亲人里面淘汰两个。上次看这些人啊，就是有这个所谓的 PK 啊，就是说里头要有人唱，然后就淘汰下去，就是你这个前五位已经安全了，就他们两人站着。唱的时候呢，很有意思，这个女孩先唱了，唱一首《雍门歌》，我觉得唱得非常好。那么这个女孩感情非常投入，然后非常的这个唱一首非常粗犷的一首歌哈，而且非常有力哈，非常有个性。然后我一听就我非常打动啊，这个通常超级女生我听的歌都没有人打动，她这个非常投入。过了一会儿，另外一位上来了，就是比较典型的在北京上的女孩，然后瘦瘦的，穿的那种比较时髦的衣服，然后唱一首邓丽君啊，怎么唱呢？我不知道，我不怎么形容，我把它形容为蚊子哼，然后，那没得唱，那我就跟人提出了，我说给你这个人啊，这肯定选不上，对吧？而且呢，就是他投票是要投票的，我说要怜悯他，这小女孩的自尊心有伤害，我说投票的时候呢。求神让他去跳，可是真正一投票吓了我一跳，刚投了20票，一共是36人投票，剩几个结果了，不是那个有个性的唱的那个非常投的那个蚊子哼当选了，20票只有16票，最后几名才得了7票，就是那个我说的一定，我认为有个性一定当选才得了7票。我看了两次以后我就总结出来，结果其实这个所谓的个性是超女，是一个超级媚俗，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个性可言，里头什么？你说所有人唱歌都是模仿，他说所有的那些个性的装饰、首饰，他唱的歌曲，你可以在任何西方歌曲厂牌都能找到原型，都是这个全是模仿别人，全是那些大众非常这个通俗的那些这个流行的东西啊。为什么？没有意思。对，这些人如果想有个性，也不会有的，因为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问题啊。如果你只是为个性而个性，你一定没有个性， 为什么呢？难道如果你不能超越自我，你就更没有个性。原因说，个性并不是以自我为心的，自我为中心才能形成啊。个性是要以深度做基础的，
是吧？
你可以想想说，越潜水，那水谁都趟过了，如果谁潜到谁都趟过，你已经走过了，谁人早趟过了。我到北京看了很多人以为他那点水还是很独特的，一看早上那茶根已经早泡过了。嗯，就在这儿，其实个性是需要以什么？需要有整体感的。一个人独立了，一个人独立了，才能够有个性。而独立呢，独立是需要有深度的。如果你都是跟别人一样，都是跟别人的每一个元素都是跟人这个通约的话，那你有什么个性呢？只有到了一个层次上，个性才能出来，个性才能出来。我不知道你们注意了，这个我们那个时代有一批人叫老三届，什么呢？其实就是老三届指的是文革发生的1906年的时候，仍然在中学的6年的人，这老从老初一到老初三，老高一到老高三啊。这一代人很有意思啊，这一代人他们现在也经常，我看他们写文章，我有很多是我的朋友啊，我在看他们写文章，他们就谈很多的阅历。但是他们谈的很有意思，他们谈的不是他们今天的成就，很有意思的。他们不是谈说，这很有意思，不是谈他怎么今天做什么，他们谈的那些东西非常有意思。谈的是什么呢？谈的是他们插队的事情，谈的那个大时代的很多大的变迁，于是什么？于是他们觉得自我的骄傲，自我的这个真正的成立，就是在这个大时代中他们曾经经历过，这就是啊。一个真正有个性的人是有深度的人，而这个深度不是他自我的狭小边界中形成的，是必须走出自我，进入那个更广阔的边界，走出时代，走出他人，走出所有的自己的生命才会有。在耶鲁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的事啊。当耶鲁的学生很有意思，耶鲁是一个每个人都想表示个性的地方。你像他其实录取的时候，很多人并不是凭成绩，我们很多华人经济上成绩，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什么很独特的东西。精神人很独特，但是很有意思。这些里头的这些，不管是白人、黑人、华人、中产阶级里头，我看了看，他们明显都是耶鲁都会有一些新奇的东西出来，但是我没有看见一件新奇的事儿。为什么？不一样啊！他们在这种中产阶级自我里头，晃来晃去，再怎么搞新搞怪，你就那点东西嘛，对吧？你早看过，世间有什么新事啊？可是很有意思啊，可那些。第三世纪出来的人，他们比较有一个很有趣的比较。第三世纪的人呢，不声不响的，平常看不出怎么搞怪的，这是平常的，可是只要一张口都是一个故事，为什么？因为他说通常携带着他原本文化的那个整体功力啊，一出来都是故事。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一个朋友，他这个去组织这个研究生协会的这个示威，哇，跑到那个我还记得乌黑号后面一个小广场，哎呦，示威什么的，大冬天的。然后他其实很搞怪，穿了一个苏联的海军军服，戴着毛绒线装，他也很搞怪。然后被警察给拘留了，因为说他们扰乱治安，把他和另外两个学生领袖，然后回来兴奋的很，其实在里头只待了20分钟，马上跑过来了。回来说，我以后这个要把我放到我的微信里头，我说怎么了？说这是服从最高的限制，我说我是做了一个很大的伟大运动。后来我说，这是什么？你带了100人到那后面一圈。我说天文事件的时候，我经过两次天文事件，每次都有12万人在场。我说你这个根本不是回事啊，这事儿很多，因为他也是这样。实在问题不是说耶鲁的学生不聪明，而是说即使再聪明的人，在他个人的狭小天地里头，也只能到这种程度了。但是就会说，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恩典。是那个更大时代、更大范围、更大恩典，于是你在那个恩典之中领受了这个超越的他者，在你生命中，你的生命才会真正有深度，才会成完整，才会变成一个有个性的人啊！所以真正的个性就是这样的，来源于超越，是吧？问题怎么能超越？这个世界是不能超越的，原因就是说，这个世界都只要自我，从而它不能够进入他者的生命中。我不知道注意吗？我们在美国还好一点啊。其实也是同样，这个事情也是程度不同啊。你会发现说，没人真心关心他人的，谁关心他人？你记得谁会关心他人？没人关心他人的啊。我前几年在网上看了一个事件，很有意思啊。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写照啊，写的一个小女孩的事情。这个小女孩叫李思怡，可能听过什么？都没听过。 看着他母亲是一个吸毒者，现在中国有很多吸毒的人，那么他没有去买毒品的时候，他就在仓库里偷这个东西，他就被抓住了。那么抓住这个事儿本来不是事儿，因为偷的价值很低，但是呢，这个警察发现他是一个吸毒者，就把他强制送到吸毒这个戒毒所去了。在戒毒所，在车上到了戒毒所，他反复跟不同的警察说我家里就一个两岁的小女孩，你请你们想办法，我不能不出去，不然他要饿死。然后中间呢，就是警察都敷衍了事的打个电话，没管。经过20天左右以后呢，他的邻居突然进来，闻到他们家里就有臭味出来，就报告警察，警察就把门打开，发现这个就是女儿在途中饿死了。什么程度呢？你两岁的女孩完全没有吃的，连胃都已经胃液消化完了，达到这种程度了。那么大家很愤慨，就说警察没有人性。那么都判他的这个刑啊什么，当然有公审，现实的转播了。我是非常感恩啊，每根的指头都指在警察身上，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大陆的很多基督徒出来啊，我是个非常感恩，他们说我们不要把指头指在警察，应该指到我们自己。这个社会怎么形成的？这个漠不关心谁也不理这个社会是怎么形成的？这是我们这些人形成的。我们应当和警察站在一块，站在上帝的审判台这个前头一块受审。我们几个人关心过他人，对不对？现在有人说是这些警察了，那么他们家楼上楼下的邻居，只住的仅有一层，不都有邻居吗？那这个你不是住在同一个城市吗？居委会不是在这儿吗？怎么会没有人管这小孩吗？小孩能在楼里哭过吗？在这20天中，怎么没有人讲呢？对吧？这个事件是我们社会的写照。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只关心自我，每个人都对其他人漠不关心，于是才会出现这种有人在这种冷漠孤独中死亡的情况。
就是这样。
我们今天真是这样，我们彼此隔绝才会有这种孤独感。这个时代是交通，我们说交通最发达，通讯媒介最发达的时代，也就是忧郁症最多的时代。因为是交通，我们的父母都不能相信，只是信息在传递，只是人的爱情在到处走，可是没有自我进入别人的他者，也没有他者进入我的这个自我的世界，于是人人隔绝，到处都是孤独，到处都是自杀，到处都是忧郁啊，到处都是忧郁。这是我们世界，是吧？我看到好多次这个事情啊，这个现在美国相对好一些啊，我们仍然是在有一个信仰影响的社会中啊。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北京经常出现的就是有人被强奸了，公司来讲，街头啊，天安门广场甚至，然后周围围了几百人，没人管。我不知道你听啊，你看报纸不止一次发生过，我只看过很多次哈、啊，我看到了好多有人被杀被抢，周围都没人管的，没人理睬。我看到一个让我最悲哀的事情啊，就是有一个小孩游泳在河中，在湖中啊，要不然淹死了。周围的人看着，他据说在周围上有600人看着小孩在里面要淹死，没人下水。后来有一个人终于忍不住了，就说：“请问一下，我不游泳，谁会游泳下去？我给你钱，请你下去救他。”这个有人出来了，出来的人让我这个庆幸的是什么？他没有说他拿着钱我下去了。他说你给我多少钱，于是开始在岸上讨价还价了10分钟，再下水淹死了他，淹死了。这是我们的世界。如果我的自我只要靠我自我实现，我还要他人吗？他人的死活还跟我有关吗？你爱死不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的自我就能成立吗？我不需要他人吗？对不对？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件事，最可怕的是我还要害你我才能实现。如果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的话，记住啊，他人中如果没有自我的话，我们之间没有他人生命的话，那我自己的扩大一定是以别人的消减做前提的。自私的人都是自我中心的，对人都是这样的。我要扩大，你必须减少；你扩大了，我就必须减少，是吧？彼此是互相请达的。我前年回国做培训的时候，那个时候北京人不能看红颜色，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北京城门都一滩红，滩红色变啊，简直是。因为什么？因为苏丹红。那第一次发生的，今天是去年发现的，这不新鲜啊。苏丹红，苏丹红是一种工业的这个染料，对吧？根本不能作为添加剂添加到食物里的。 但是他为了让食物看着比较鲜亮，就把这个有毒人吃掉什么东西，报纸上不同厂商很多厂商都放到这个食物里去。
哎呀，吃的要死人了、
啊！这时候大家听着真的害怕。
我举一个，在超级市场看了一个
妈妈带着小孩，
哥哥，
你让小孩子去抓那个糖的哈，我们超级市场都放这些东西。你要抓了一个像黑豹一样的东西，他不放。然后他妈妈只想走都没走啊，这小孩很这个，现在独生子女都是很厉害的。他妈说了一句话就放了，妈说，你干啥呢？你是个富商吗？
小孩马上就
放，有意思。你说这些事儿，这个不是什么，这个不再是说损人利己，这是杀人利己啊。好多毒酒、毒奶粉，那么点给小孩吃毒奶粉呢，小孩吃头脑就膨胀而死。哎呀，很多啊，简直你在中国简直不能想象啊，好多都是这样。你真是自己损人，自己杀人，对自己夸大的前提啊，不得了的，什么都有毒的。我就跟你举个可笑的事，我去了到北京，因为我就是知道说里头有很多的捷径，我经常在小餐厅吃饭。那我母亲从我母亲那个学了一套办法，就是我母亲原来在这个八路军的时候，延安的时候，就是带两壶大蒜，不往哪没关系了啊。带两大蒜一吃就是进去消了。那我就跟我这个住的弟兄讲，住的弟兄说，哎呀，你现在没吃。我说怎么了？他说你没看报纸吗？昨天刚从河北进了一批毒大蒜。对，不能吃的哈。你看这个完全都把别人的生命当畜生看。如果你认为你的自我就是人，你自己个人的全部的话，别人的存在对你来说都无所谓，别人对你是物件，被你使用的这些客体，你可以用它们来使你自我扩大了。或者那天发现了前天那件事，就是七天的时候，他那个培训正好那个在南京这个地方开了一个全国运动会。然后呢，全国运动会中呢有好多这个有两大这个热点新闻啊，一个就是这个里头有用兴奋剂，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有人不断的请砸别人，把别人这个把别人给撞倒，把别人给这个绊倒，然后他这个怎么？对啊，这给我看，这个，你看他说，对我来说是特别表现了所谓个性要在爱中实现。你说，这对我来说是这样的，什么精英？精英就是金牌吗？他为什么要把别人撞倒？因为你在得一个全国冠军，大概是3万到40万人民币，知道吗？但是你真的就是第一名了吗？人家跑10秒，你跑10秒零一，你把他杀了，你就第一名。他就是这么想的，我把他杀了，我就第一名。就你这个第一名还什么意义？你在整个的奔跑竞技中，你得了第一名，这个金牌对你还有什么意义？这假的第一名，是不是？如果我跑再慢，我全世界都杀完了，我第一名，对不对？这有什么第一名可言了，对不对？竞技它已经表现了，这个体育精神是说，只有在彼此公平的 fair play 中，我们在彼此公平竞争中，我们两个的合作，虽然是竞争啊，虽然是合作，才真正是第一名有了价值。你把别人杀了，这不是第一名啊！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体育的事儿。在中国出现过把另外一个县长候选人杀掉，然后他做县长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啊。这不是啊，当自我想在自我中实现的时候，于是就出现这个世界。表面是很有意思啊，表面是说都在杀他人，其实你把你自我杀了，记住，你是把自我杀了。在这个表面是杀他人的战场上，到处都是自我的什么势力。因为当你能够行这样的时候，你已经不是真正的人了。你用杀人开始自我实现的时候，你已经跟什么？跟世界上的那些丛林里的那些野兽没有任何区别了，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了。所以在这个地方，表面是在杀人，实际上是在杀自己啊。有意思就是这个，这个趋向没办法凭人自己缓解。但是你人杀我，任你杀我完了吗？有这样的人吗？没有这样的人的。实际上就是说，你要杀我怎么样呢？我要再杀你，我报复他，就是你怨我年，你牙还牙嘛。我的这个有限的人生就这么一大，就这么一点嘛，被你占了我就没有了，所以我一定要夺回来，而且不是要夺回来，是加倍的。你看世界上有人是你眼还眼，你牙还牙的，说是这么说哈，其实不是的。你看拉麦就看出来了，拉麦要暴饿死，他就说你打我一个，打我一条命我就给你一条命嘛。他说什么？你还记得拉麦的这个 七十七次。
你到你来杀我，我杀你七十七次啊！
啊，我一听这个可怕呀、啊！你杀我一两，我杀你七十七两，你受得了？你这了得吗？这事儿，你。这个是这个呀，因为什么？因为自我中心的人，他不能够承受这件事儿，因为自我的狭小天灵魂一旦没有了嘛，所以他一定要报复，一定要把终结这个逼出来的吧。沃森看书的时候，那是我看的是这个我们说的邪恶循环最典型的事情啊，两派都得报上登报纸。那时候我看，我忘了是这个是在华尔街这个时报上还是纽约时报上登的，很有意思。他登了一个公开信，好像是纽约时报，这个公开信呢就写了其中一个，我忘了是哪一族了，他就说，哟，说他们是种族彼此的这个冲突嘛，他说另一个种族特别残酷，怎么残酷呢？就说那个种族到他们的村庄来，就把所有人杀死，从吃奶的孩子到八九十岁老人。那我一看是真的是种族灭绝啊，是非常残酷的事情。那么我想说第二天一定人家说抱歉，我们不对啊。第二过了两三天，他们那个部族也登了一次公开信，没道歉，很有意思。现在他们还不否认这些事儿，说这个我们杀了，怎么的吧？为什么杀你呢？有原因的，因为三百年前你的祖先就是这么杀我的祖先的。好，这是别提了吗？他打得挺好的，啊，他一句话说就完了。这个我看了，又过了两三天，那个第一个部族又出来说话了。你真的广告一下，他也很有意思，说也承认历史，说三百年前我的祖先确实这么残害过我。原因是什么？五百年前你的祖先杀我祖先呢，对吧？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邪恶的循环啊。因为在这个世间，没有一个罪人愿意把别人的损害记录下来，没有，都是要报复他，都是报复的。于是，在这个毁灭的我们这个毁灭的循环中啊，每个人都有份，每个人都有份。其实我们都是。我们都是不能够吸取别人的这个残害，都是要报复的啊。人说我可能没杀人呢，真的吗？你真的没杀人吗？哼，你是不是？我相信啊，我相信你没有驾着飞机去撞那个，哼，你这个包，哼，没有去啊。但是你真的没有在心思意念中行过什么样的事吗？你肯定没有吃炸药到伦敦这个铁路上去驾着个火车，但是你真的没。你是不是用过炸弹？你心里说，很简单，你老板骂你的时候，你是不是想到用过炸弹？心里头，你这个老师给你这个没给你 A， 给你一个 B 减或者 C 加的时候，你心里就是隔他两刀。这一点呢，这个讲太高深了。你太太骂你的时候，你心中是不是咬了他几口？你自己可以好好想想哈，你可以想想哈。我们都是罪人，每个人都在这个我们说的毁灭的能量里。你只要是自我中心的，就不会有爱出来。其实你在整个与人际关系中都是毁灭和隔绝。没有人际爱，这一人的生活方式就是隔绝，这一人的生活方式就是彼此侵犯、彼此的伤害，这就是这一人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啊，是有一位耶稣基督，那么他先行的。来使我们改变这个状况，是要把这个我们说的一个最后要斩断啊。那不是一共怎么做的？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第六章啊，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与我们常规的生活方式不一样的另一种的生活方式。啊，这个生活方式就完全取代和改变了我们前面说的罪人的生活方式，以自我为中心的没有爱的生活方式。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节到三十六节，这是耶稣基督本人讲的，这也是他本人做的，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他讲的，这是他做的啊。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些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对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衣服去，不用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若伤害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仇却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仇却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 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来，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与自己的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早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且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这是耶稣基督本人的话语啊，他讲的跟我们的很多原则是不一样的啊。第一个你听没有？他说他爱的对象不是好人，是坏人。记住，你只要是爱好人，你还不是真爱。这个是一个很不同的爱法啊。他的意思是说，世界上都是罪人嘛，你要找一个好人爱，你就不要爱了，没有可爱的，全是不可爱的，全是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罪人，是对他爱就是先找这个不可爱的爱，这叫爱啊，这叫爱。我自己是没有小孩啊，但是我这个很喜欢小孩，所以我到了这个教会我就抱小孩。当然阿姨也说了，说你看你那牧师很有小孩缘啊，小孩哭着小孩到你那就不哭了，然后别人都不理他到你那里了。我这个尽管我是每个小孩都抱哈，但是呢其实我心中也是有挑选的。你不想按说吧，如果小孩长得白白胖胖的干干净净的，然后这个又乖，然后到这儿来跟你说两句好话，当然愿意抱了。你要想着小孩身上的流着鼻涕，然后长着拉碴头，然后这个来一个人又掐又撕的，你还想抱他吗？记住啊，这是很有意思的那个人。是我们当要爱的人的时候，你看那都是选好人爱。记住啊，当你选好人爱的时候，这还不是爱，这是一个交换，因为他值得爱嘛，所以我爱他。所以假如这个爱是有所值的哈，是吧？真正的爱就是情到出来，就是你不可爱的时候，他就爱你。你想想我们在灵命的时候，谁是白白净净的？谁是干干净净的？谁是又可爱又爱神的？没有这样的人嘛。我们都是反逆神的，满身罪污的。耶稣基督下来就说：“我就爱你这样的人，我爱你就是这些人。灵命上长着拉一头，流着鼻涕，浑身都是脏的灰尘泥土，而且是对他又抓又掐的这些孩子。耶稣基督来就爱这样的人，爱一样，就是没有代价的。首先，先将自己的生命承担出来啊，不得了的事情。”第二件事就是说，爱是要心情出来的。记住啊，有人说你对我好，我才对你好，是吧？这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哈。耶稣基督什么行业？他表现，你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你先怎样待别人，是先行的。对呀，爱是真正的创造力就在这儿。如果要等着别人爱你，你再爱别人的话，你永远不用爱了，是什么？因为世间难道这人从来没有爱的？从来不会有再有创造出现了，从来不会有什么有这个爱的源头出现了，因为这是恶的世界啊。意思就是说，你先提出来，爱是不等别人爱你，你就爱别人，这叫爱，对，这叫爱啊。你先爱别人，那些仇敌，那些来逼迫你的，那些来算计你的，那些来打你的左脸，追着你为了抬东西的人，你爱他们，这叫爱。爱你的仇敌啊，这是真正的爱。爱你的朋友不算爱。爱你的仇敌才是真正的爱，这是真正的爱啊！它创造出来，这是创造性啊！任何创造都是先行的。如果你想别人做，你再做，就不是创造，是吧？爱是创造性的，它是先向那些没有爱的地方施行爱，向那些没有爱的地方请到爱，于是他在这世界中创造出爱的世界啊！这不得了的事情，要先行，要先行啊！你可以想这么说：如果这不是一个爱的世界，就无所谓爱了。之所以有爱，是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爱，这个世界都是不公平的。记住，爱也是不公平的哈。因为这个世界不公平，所以爱也不公平了。这个世界的不公平都是对别人不公平，你记住，都是损害别人嘛，都是损害别人来扩大自我。那你怎么来改变这个不公平的世界呢？那么爱是一个倒过来的不公平，是对自己不公平。记住，爱没有什么公平的。你父母为你付出了，他们要偿还，是公平的。我们说谁能做父母呢？这就是不公平啊！只有当爱能够反向不公平的时候，能够以舍己来使别人承受的时候，于是怎么样呢？于是才把那个原本已经不公平的世界倒过来翻转过来了，才产生了真正改变恶、改变这种罪的不公平的力量。 它也是一种反向的不公平嘛。
不得了啊，这个我们刚才提的这个麦琪的礼物的时候，我们都是很感动啊。但是耶稣基督所行的事情比这个不知道要高多少倍了。刚才讲的第一就是麦琪的是因为什么，为什么非常这个能够为这个他先生把头发舍了吗？因为他先生可爱，你注意了吗？他先生他爱的对象，他先生也愿意把这个东西舍给他，于是他们俩彼此相爱，是第一个。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耶稣基督的爱是早超越这个了。耶稣基督是爱那些盯死他的人，是爱那些来打他把唾沫泼他脸上，抽他的金丝冠冕硬扎到头上的人，骂他的人，出卖他的人，耶稣基督是爱这些人，这个是早就超越了平等，所谓平等的爱。第一件事就是麦琪舍了半天，不就是舍了头发吗？也就是说他整个的自我里头是部分被他们舍了，已经打动了我们，已经把千古作为人的至上的这爱的这个标准，这个这个力量从里面流传了。可是耶稣基督是把他整个命自我完全的被我们舍掉了，这个我们头发能够再生出来的，钱给你了我能赚回来的，但是我命舍了，对吧？这个是根本不能再，这个在世间不能再生的事情了。耶稣基督是做了这样的事情，这就是爱到了极点，是到了我们的至上的爱，再次超越这件事情啊，完全不待见了，把自己完全摆上，这是耶稣基督这个在我们所行的事情啊。可是耶稣基督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自我才实现了，你注意吗？这个耶稣基督真是很有意思，表面上他是舍己了，但是正因为他是永恒的神，于是他在自我的舍己中，然后把自我成就了，这除了神以外，人做不出来的。耶稣这个人是非常，我这么讲，我在没信主之前，我已经被他的个性所吸引，这是我看到的世间最伟大的男子汉，就男子汉中的男子汉。所以有人说我是这个人的，我们叫范啊，我是这个人范，那个人范。那我其实从信主之前就是耶稣范，我是跟随耶稣的。这不得了的事情啊！你看北京，我不知道你听到，你现在有很多的新的说法，新来的学生可能知道，都说谁怎么帅呀、啊，怎么飒呀、啊，怎么酷啊，这就是现在新词哈，跟我们当时入党的标准不一样了。但是你仔细看过没有？真正就算是在这些标准中，这些年轻人中认为是一个，认为是一个怎么样？一个不叫优胜青年，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青年啊。标准的东西，你说耶稣基督是千百倍的胜过他。你可以想想那帅的，我当时看这帅哥，我这下一辈子，你看我们那学校谁谁特帅，我看一看，有什么帅的？我看孙远帅的，无非是牛头粉面嘛，你要帅吗？对不对？那什么帅啊，只要是油头粉面，就是别人可以模仿的，别人看我嘛，也可以有什么，那就有帅了。你看这个嘟嘟嘟什么帅，这个嘟嘟嘟的帅什么，是从里头出来的，不是外头出来的。耶稣都是说我有很漂亮美貌，这以赛亚说得很清楚，而且我没有什么那些光彩的衣服，是没有什么富足的背景来打亮的，只要是我人站在这儿，就光彩照人，就吸引人，就我这个个性出来就能影响你，就世间独一无二的这种个性就在世间彰显，这是基督的生命表现，这是真正的帅，这不是帅啊，这是帅呆了。你看着呆着呢，你真的是吧？富也是这样，我看着那些所谓富的人是什么，但是很奇怪的，后面跟着300万五百万粉丝你才要酷，那耍酷两句一网你完了，这些歌星什么这个都快着呢，只要一这个市场跟你大了，这个东西过去马上臭不成堆，没人理了，他自己也觉得自己不行。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你看耶稣基督他是怎么酷，我说耶稣基督真酷啊，他是说哪怕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跟从我，哪怕我的朋友都背叛我，那么也不能够，哪怕全世界甚至要来逼迫我说你要信他才死，我仍然不改变，我不因为我自我一个人存在这里头，我不因为全世界的改变和逼迫，我认为说我的立场可以改变，这是真正的苦，真正的苦不得了的啊，世间没有东西怎么改变的，真正的苦，这个个性啊，耶稣基督你注意了，耶稣基督的个性就是因为这个爱和信的力量，他不是因为说他有什么伟大，你能不记得有什么伟大的，你想想说如果把神这块拿掉，他不就是一个从这个
压力的半成中也有点像我们这个单性的来的一个，对吧？一个成长是吗？然后是一个以前我这个今天没有办法考证了，其实他也不是从木匠来的，不过是个农工，是吧？他们家不是农，到底没上过大学，也没这个做过高官，没游历过哪儿，就在他们家那块转了转。这个人有什么伟大的地方？这就是真正伟大的地方，就是在世间一切似乎无形的狭小之中，里头是包含着从永恒到永恒最高的实体，终极实体在里头。这就是成为出自我，让那个无限的神完全住在自己生命中，从而使自己的生命永远不知消散，从历史的终点起点到历史的终点。这种个性不得了，世间的这些所谓的个性，依赖于物质，依赖于智慧，依赖于权势的都会过去，唯有那个完全依赖于他者，依赖于那个全体他者无限的上帝，这一位而且进入他的生命，让他的生命进入自己生命的那样的个性，才能够永存于世间啊！只有耶稣基督向我们彰显的，而没有爱，记住，就不可能走出自我，就不可能让他者进入你，进入他者。以爱的前提就是彼此的进入，而不是彼此的隔绝啊！哎，这个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的，先爱我们。在这个世界彼此都在残害的时候，他就第一个先把心肠敞开，说我来拥抱你，不管你身上是有毒刺是有毒疮，我不管，带着我先把心肠这个起来，来贴住你们，贴在你们有毒刺的心肠上，从而使你们的毒刺也平复了。哎，这是耶稣基督所行的事情啊。嗯，然后带着我们世间，也从而使我们每个人也能够爱，也能够超越自我，超越那个罪人的自我，进入爱，也能使我们的自我实现了。嗯，不了的事情，我想讲，我不知道你可不进香嘞，我们应该把听解决做不知道，啊，12:30，哦，那我们还有一次时间了，嗯，好，我们要来讲两个章节，好吧？一个阶段呢，就是这个也是一定增长，我们可能经常来广交的啊，我去演经济生很有意思。我不知道你们看过《十五个月亮》没有？有看过啊，是不是？他我觉得是写的，也是这样啊。陈冲他自己也是一个很有见解。我跟你讲了哈，他跟我们还不一样。我们这代人通常是说，没有上完小学就上了这个，上了这个大学啊。他是没有上完小学就上了研究生，所以他很有意思啊。但是后面他有很多，他一直在中国没拿到学位啊，就没有，他这个他是非常独特的，没有读完硕士，然后就直升了博士，然后博士没毕业就留课考到国外来，所以他第一个学位拿的是在国外拿的这个神学院，神学院的学位，非常有意思的，人是非常聪明啊，非常聪明的人，我跟焦爸也是一个非常这个真诚这么一个人，很质朴，然后品行都很好啊，但是他有很严重的问题。这个我们都是这个也研究这个就是很自我，人的骄傲嘛，这很正常的。那时候他在青年政治学院，就在人大读博士的时候，那么在他们的门里呢，一共住了4个青年知识分子。那么很有意思啊，那时候这个那个时候做学者还是不像现在啊，是真是一个好时光啊。以前是臭老九，后面是下海，这个叫什么叫傻子下的博士。穷人是教授啊，我们刚才两段之中还算是知识分子受人尊敬的事情。还是当时好好的，因为知识分子还讲究一点这个温文儒雅啊，然后这个男这个女的是淑女，男的是绅士啊，人都挺好的，就他们俩不好，他们这个轮到你，他们俩长得真的不一样啊，两人都是这个长得非常厉害，十五个月亮他们就把全貌给你讲，可能有点是隐藏的，对。老家是动刀子的，老家是扔到楼下去的啊。然后你不知道是你喜欢什么，我肯定受不了啊。女孩可是那时候在中国还没有首饰啊，那最这个女孩最大的财宝就是衣服，你喜欢怎么讲？就这种。这么意思，你看没有？如果没有爱的话，就算你有知识又怎么样呢？你听见了？人格上是有重要缺陷的，对不对？人家就告诉他们说什么，而且是预言了，说他们楼道里三对啊都很白头偕老，人家他们就是相敬如宾的，唯有这一对不离婚，可能这个过不长了，3年5年预测几年离婚啊，只是个时间问题啊。对我来说是有意思的是说，哎，过了大概还不是现在啊，其实只过了10年的时间， 这个情况就马上改变了。那三对都离婚了，包括他们其中一对是中国的一个伦理学权威，我就不想提这名字了。过去是以道德楷模在学界著称的，结果已经和他当天的太太，跟他太太清华做教授的太太离婚，找了自己的研究生，娶了自己的研究生。有意思的人离婚。我是他们好朋友了，我喜欢他们家那个意思，他们家还这个彼此很相爱啊。不是说他们不打架，还打架，我经常就他们打架。但是很有意思啊，什么意思是说，就是他们这个夫妻两个人都是个性非常强的人，都是能力非常强、个性非常强的人，于是就有很多的冲突啊。但是现在你说，不是说他们的个性现在没有，而是说现在有一个使他们的个性能够被超越的人选。就是当他们仍然有很强的个性的时候，有一位来帮助他们能够走出自我，在更大的范围中来看问题，就耶稣基督，他生命中有错了，于是他能够站在别人的立场来体谅别人。既然我有个性，我也体谅我有个性的太太；既然我是一个有个性的女人，我也要来体谅我那个什么有个性的先生。记住啊，如果你停在你自我里的时候，你怎么体谅他呢？没有因着基督的爱能够到了基督这种爱的包括来看那个，你自己现在记住啊，我们的敌人都在我们家里头，最近的人就比你打得厉害的人，所以你需要有这样的生命境界，借助耶稣基督来超越，进入他的生命，才有这样的包容，还能够使自己的生命也宽阔。你看耶稣基督生命多宽阔，你不能想这样的啊，你想想说，我们跟敌人打仗的时候，你已经被你的敌人局限了，唯有耶稣基督说，我能够包容和爱我的敌人，从而我能进入我敌人的生命，从而包容他的生命，啊，不得了的事情。你看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做什么？他说这个我听的话非常感动，他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他是体谅那个罪人，他在站在这个罪人的立场上来看，说他没有什么犯罪，是吧？就是说我这是我看到的世界上最宽阔的胸怀。如果你的自己的眼界，甚至是能站到你敌人钉死你的人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时候，你想想还有什么人不能包括？胸怀是极端的广阔啊。当我这个广阔的时候，生命就改变。我看到这个袁林和这个举个例子啊，袁林弟兄的例子。袁林弟兄，我们是经常出去去讲到啊，那么这个我有时候到他们家去录课，我第一次去他们家做课的时候，住了他们的客房，然后我太太是非常细心的人，我是到哪儿去马货什么样的，我太太说你注意了吗？我在放行李啊，他帮我放，他说你注意了吗？在这个客房的地面放了一条白布，放了一块白布，我一看是另一条白布，我说是带什么的，那你注意吗？在客厅的右边也放了一条白布，我说那我干什么？我这脑子很迟钝啊，我说你还想出来吗？放行李啊，那行李放那儿，因为这个刘丽姐妹是非常爱干净的啊，天天都擦呀，天天都吸呀什么的，人听我讲说他遭罪了，你这样说出去讲道。这个有的时候跑东岸东西部去时差各方面，这讲了三天累成这样回家了，然后这一放行李没放准，放财务外头吧。然后这个就开始说了，你看什么？你为什么放在这个都放到外头吧？然后他说，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我们觉得挺可惜啊，这个你看也挺可爱。他女儿这个现在那个上高光，你看着他妈妈后头说，妈妈说你妈妈不用放什么之类的，两个人一块伙同说他，我不知道你们伟大是不是受不了。他说以前的话我早上打起来了，我这个你应该不体谅我，我这个短暂再说养了五堂六堂道时差那么多，跑到东岸回来，到晚上在这他们家，他不像我们家一场都能停，他开一个小时，他从来坐公交车回去，坐两个小时公交车回家，我就在这放宽一点，你看他骂我，啊，现在不一样了，你看这有爱人就不一样了，他是包容性的，他是站在他这个姐妹的角度，而且看到那个对自己的好处益处，他都说我特高兴，越挨骂越高兴，这第一要学功课，他说你看。他说你看我们家在我的病馆有两个姐妹替我照看多好，房子你看照顾那么好，我也不用操心去了，你看我这儿你破坏了他提醒我，赶紧这个维持好了，哎，真的不一样。 你像说以前你遇到的那些事比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小事于是就打起来了，现在这些事情他我还是说啊不是打起来，这以神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能够走出自我，能够进入他人，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来体谅来考虑，这就是神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爱所造成的。啊，圣经里的预言都非常的好啊，你看没有这个我说的同样的爱啊，这么爱干净的人，这么样爱干净的人，我去他们家的时候，我去参加第一次工作，马上把好多人叫来，干什么？好多人都叫来，然后那个牧师跟我讲讲，我就跟他们讲，然后我经常他们家不叫，我去了他是叫一些朋友来，然后谈一谈，分享大陆的施工，分享我们这边年轻人这种增长。哎呀，有的时候这个团队来四五十人，我看的简直是，我是牧师经常经历的事啊，就是说。那么多人跑进来，大人这个在这边说话吃饭叫小孩，你那么干那么小孩又跑在床上跳沙滩上跑来跑去，食物掉了这个洒了，你记住啊，简直您把那个包放在白布外头一捡他都不高兴了，这么多人在里头来糟蹋，我说的不好听，这儿蹦那儿蹦的，从来我们经常说过一个不知道，这很高兴，愉快敞开我们使用没关系，对，你说如果不是因为爱，有人能够超越他自己的爱洁癖吗？他自己是要干净的，但是别人不干净了他也包容了，这就是爱，他才能走出自我，使自己的生命使自己的个性变得完全更温柔更宽阔，这个源泉啊，我就看到了，我还是想着说不是说远志明弟兄他们两口子的个性和人品比那三对这个知识分子更好，不是已经看出来了，如果认清他们自己的时候是什么结局很清楚的，那些人的可能道德修养，那些人过去个性的这个磨练也许比他们高得多，可是为什么那三对离婚呢？这些所谓的道德楷模，这些人中用自我的知识和德性所能修炼的高度就只能到那儿了，说了半天高了半天是高过一个女研究生嘛，也是你看他们那行了，咱也这个也就不用修炼了，可是这个远近不一样啊，远近跟他真正的这样，不是他的人，他的个性仍然有一样，他仍然有自我的地方，仍然有脾气急的地方，但是有一位使他能够超越，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爱，于是什么？于是人的生命才改变，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我说的是我亲眼看见，做了十几年朋友，亲亲眼眼看到他是生命是什么样的，这个没有什么可以遮掩的地方啊。不讲这个细节的话，我们可以早点结束。这个电影，我记得这个电影是很有意思啊。我去看的时候，我觉得很失望，就是我去看的时候，人看的人很少。我到各地讲到，我请大家看这部电影，电影叫《End of Day》，不知道你看过没？你看过？哎呀，你出 DVD 了，一定要看，一定要看啊！电影就是两件事啊，一个就是电影所记述的事件是我们都知道的，是一个真实的宣教事件。我们其实影视你们都知道，只要你是基督徒都知道这个世界，电影本身拍得很好，不是像这个杰克森拍的那种大红大紫的好莱坞风格的，没有，就是这个里面没有什么明眼人，就是纪实性的，用那种非常这个素的这个素描式的这个笔法，就是很纪实性的真实的把这个世界表现拍得非常之好。如果我自下广告，如果你们去这个旁边的这个租这个录像带地方都没有了，都电影。现在听说中国也译出来了，叫做《毛尾》，如果翻译错了，那是这个已经翻译成中文了。电影拍什么呢？很有意思。电影拍的就是50年代有五位美国的宣教士走到世界各地宣教，白人宣教士，他们后来就选中了亚马逊流域。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因为在那地方仍然有食人族。有吃人的人，所以他们觉得那需要基督拜，于是他们就到那里去这个去做宣教工作，把基督的爱带到那里去。影片拍非常好，影片一开始就是人家飞个大长镜头，我估计在飞机上拍的，从很远的地方一直在寻找那飞镖，飞底下呢底下就是非常广阔的完全的绿色，底下就是带雨呈现的，一直走很长时间，一直走，然后在绝对的影片中除了树以外就是一种很宽阔的很清澈的一些大河，哇，晃晃流动啊，非常美的。什么？因为意思啊，这个拍摄者一定是基督徒，要不他不会那么忠实的把这个事件讲出来。 这是天赋世界，是神原本爱我们赐给我们世界，
就是光明的，到处都灿烂的那个阳光，到处都是绿色啊，到处都是清澈的水。紧接着往下，从这个地头一从天上哇降到这个树上头，马上就黑了，很有意思啊。就是说，由于有罪的世界，天赋赐给我们的世界就变黑了。你从整个的绿色到那个中间宣教士出现前一个，在出现人的地方全是黑的，唯一的里头亮光就是有火，就是这些人他们如果在一个地方食物吃尽了，这个采集的食物尽，这个消耗尽了，他们不是说开出一个采集地，他们是跑到另一个地方把人杀死了，把他们吃了，然后把他们当地的那个采集地吸收过来。如果没有太阳呢，不是到别人领取，就是到另一个部族把他们男人都杀死，然后把人家的太太和女儿抢过来做自己的妻子。通常啊，千万不要以为说这只是这些人特别凶残，不是，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整个世界的象征，只不过他们用一个更赤裸裸的方式，把我们这些通灵人格在世界上的通行的最后通灵人格在那表现出来了，就是这么一个世界。那么这个五位基督徒，他们要去把神的爱放在他们中间，使这一种彼此残杀的循环终止，就去了。去了很有意思，去了这个很明显啊，这个去了不能进去了，为什么？语言不通嘛，这很简单的，你就算去了，你不能把这个神的爱喊清楚啊。于是他们就在这个森林的旁边，这个住下下来，开始学什么？学这个当地的话语。等就在他们这个等待的过程中，突然他们听到了一个消息，就是说政府军可能会来把他们这个里头的人剿灭。啊，也许咱们一听咱们很高兴啊，这里头是早应该是他们剿灭啊。但是这些宣教士他们听说的时候，他们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他们说他们非常着急啊，他们说这些吃人的人、恨人的人、杀人的人，居然连福音、连基督的爱都没尝过就要死了。太可惜了，所以他们要这个冒着生命危险怎么进去，在他们被人剿灭之前，在他们彼此残杀把对方杀死之前，让他们有一个机会知道说其实有一个爱你的神，这个神的爱能够给他们的生命使你变成一个不吃人、不杀人、爱人的人。他们去的时候也带着家属，有的人是太太，有的人有姐姐，有的人有孩子。那么其中一个宣教士的五六岁，他没讲几岁，五六岁的孩子听说了，那么他就觉得很着急了，这是很正常的，对吧？你想想你父亲要到那么一个地方，一定不着急了。于是他们有一小的对话，他就问他父亲，他说听说你要进去，我跟他说是，他说我知道你们那个短宣队有支枪，我说是，也听说你们短宣队有一个规定，是永远不会把手枪对准你长宣的对象，我说是。啊，小孩就理解了，为什么人要杀人要吃你，你为什么不把枪拿出来？然后呢，这个短宣队员，这个不是短宣队员，这个宣教士就跟他讲说，因为我们准备好了，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我们用生了，我们已经得到了永生了，我们在世间的这个肉身的存在无所谓了，对不对？可是这些人他们还没有听到福音，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还会沉沦到虚无中去，那我们宁愿把在这个世间存活下去的这个机会留给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从而也能得永生，不是消亡反得永生。哎呀，这小孩听得急要命，你心想着说一个五六岁的小孩跟他父亲到了要到别的这个吃人杀人的地方，却不用枪来保护自己，你说他是很着急啊。其实他就给他在远方的一个土著的朋友这个打了一个电报，就说请你呢教我一句话啊，他们给几天之内把这话学会了。当他父亲要去这个进到森林的时候呢，他就跟他父亲说，我教你一句话，如果你遇到麻烦，你家里人遇到麻烦，你就用这句话告诉他们，这样你就这个可以避免矛盾了。什么话呢？他就说，我是你亲爱的朋友。你看，他这个来避免这个矛盾，你说我是你亲爱的朋友，我是你亲爱的朋友，这不就好了吗？还没事了吗？对，好，他就是小孩非常急切的跟他说，你一定要记住。然后他父亲由于这个孩子的要求，把这话牢牢记住了。然后他们就坐上飞机进去了，还非常美啊，所以这个电影拍得非常之好。然后天空是明亮的，然后有很多的阳光啊，然后这个飞机是黄颜色的，
所以他们在当地是以蜜蜂族，他们当地土著人的蜜蜂族，他们叫蜜蜂鸟，黄颜色的，黄颜色的象征着阳光的这个飞机带着光的使者啊，从天上那明亮天降到这个森林了，在一个河道里停住了，停住了以后呢，这个他们就开始搭了这个帐篷，然后就打开了录音机，因为他们不会说当地的话，就打开录音机说，基本录制的土著的话，那就有字幕说，就是基本说耶稣爱你啊，我们来是这个带耶稣的这个福音来的，这一类的话。哎，讲了一会儿，真来了几个人，来了三个人，听那个是土著，两个女孩一个男孩，于是他们就开始跟他交谈，交谈不了，就是用高普朗语言，然后讲一些东西，带他们参观这个房子、录音机、飞机。那么一天也没什么交通，但是他们仍然记住了，真要是有他们自己特殊的敏锐的观察了，他们还是学一点东西。什么东西呢？他们发现当地的男子不穿上衣，于是他们把上衣就脱掉。你看，我们做生意的话，像什么人穿做什么人那个什么，他们向他们看齐，把衣服都脱掉，然后穿这个光着膀子跟他们谈话。这三个人在一天就离去了，回去的路途中，他们聊天中的时候，其中一个人的罪行暴露了，是这个男孩的。那么他在路途中马上想怎么遮盖这个罪行啊？以前我听的这个谚语是说，如果你把一个米啊藏什么地方才是宝典？藏在米堆里头。你他有罪行了，他第一个反应是把别人都说成罪人。他回去就说，这个蜜蜂族的人其实都是来杀我们的。我们以前那些走失的女孩，其实被他们都扑走了，不是走失了。我们以前失踪的人都被他们杀掉了，都被他们杀的。你要说罪人听说了这样的事，他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前面也讲了，以眼还眼，牙还牙。所以第二天，这个镜头到这截止了。第二天，演的睡觉室那天，在河滩那天，早上一样，他们先做好准备，把这东西搞好了，而且预先的把上衣脱掉，因为跟土人，就跟土著人一样的。一看，新来的人那个真来了，昨天那俩女孩又来了，他们非常高兴的说，我们睡觉有效果了，就迎过去了。他们说：“哎呀，欢迎他们！”你看他们走到还跟他那两个女孩还距两三米的时候，这两个女孩把一只自己的手抽出来了，手里拿了什么？大刀，大刀，砍刀。然后他们就在一边在解释说：“哎，你们怎么回事？我们是爱你们的，什么这些？”这时候附近那些埋伏的那些男人、成年男子，就拿着长矛，拿着这种头枪啊，就过来了。那么这些人呢，肯定逃跑，不干了。就任别人的头枪从自己的胸口一下子就第一就是这个男孩的自己不再被戳中，但是当时还没有去没有死，他就站在那里头，他倒下去，但是他看着说剩下的四位宣教士都没有逃跑，都站在那里向他们解释怎么抵抗，甚至连上衣都没穿，就这么赤裸的上身，然后就任人家一个一个的用那个头枪从胸口戳过去了。当那四位科队也戳死了之后，他们回来发现说这个宣教士还没有死，于是他们想举起头上来再解决一下。这个宣教士已经意识到说是他在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刻了，所以他用他最后的力气讲了一句话，什么话？我是你亲爱的朋友，我是你亲爱的朋友，喊了一句说我是你亲爱的朋友，就去世了。我不知道说你对你的人说你是我亲爱的朋友是做什么想，你没想过当别人给你说的时候你说哎你做朋友，当别人借你钱给你衣服，当别人帮你搬东西的时候你说你做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人是说这个人刚刚把他的头枪从我的心口戳过去，我对这个用头枪杀死我的人说你是我亲爱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人？我相信不会有这样的人了。有这样的出现是因为有一个人行了同样的事，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仍然对钉死的人说我仍然爱你，我仍然救你，我来到世间就是救那些钉死我的人，爱你钉死我的人，因为有这个耶稣基督，于是今天才会有人行同样的事情。这就是真正完全没有条件从而起闹出来来使别人生命改变的，就我们今天看到耶稣基督从十字架而来，但这不是故事的结局，故事大概已经很感人了，但这不是结局。历史上也，我觉得就是历史的片子，历史上也不是结局。过了几天，他们的十几个人发现了， 他不看成是恐怖杀死了，甚至真实的故事上他们的身体已经部位全吃掉了。那么这个消息传到民间了，他们的家属就开了一个会，决定什么决定呢？你如果你自己的想法应该怎么决定？赶紧呼吁邓子清马上剿灭，这么残忍的人，人家爱他们他就吃人家，他应当剿灭。当然他们的决定不是，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已经知道这个故事的这个真实的这个。当时的决定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弟弟没有还是姐姐在哪，我们的弟弟我们的先生在这个地方被人杀了被人吃了，只说明一件事，这个地方真需要爱，这些罪人他们真需要耶稣基督来改变他们的生命。那么谁去？如果我一讲啊，谁去医院就是谁去，于是就是我们这些先生和弟弟在人家吃的这些姐妹，于是他们就到同样的地方，让那些吃他们先生、杀他们先生、杀他们弟弟、吃他们弟弟的人再次传福音。他们就去了，仍然不接待他们，他们住在这个寨子的外头。然后当他们这个部落吃他们先生的这些人，他们没有吃的时候，他们把他们的干粮给他们。当这些人瘟疫染住、完全治好的时候，他们就24小时，这个瘟疫是必须要活动才能使他们血液循环，才不至于这个病死。他们24小时不停的，这些这个姐妹就一个一个的摇这些人，使他们能够度过瘟疫，啊，最后就使他们生命改变，不得了的事情，真的是不得了的事情。其实这故事还没有完，我想你们自己实践很好了，后面还有更感人的事情啊。我不知道我们还有时间啊，我们讲个更感人的事情。这个电影的结局是说，过了20年，这个小男孩已经在美国，回到美国了。已经上完小学、中学、大学，已经在这毕业，娶了太太，生了小孩，买了房子，有了车，但是呢，他又回到当地了。为什么回到当地呢？因为他姑姑过世了。当他们这个整个部落都已经信主之后，他姑姑就在当地做他们牧师。过了2年以后，他姑姑就在这个宣教的地点也信师，也信道了。那么他就来了，门就开了，整个这个村子里的人都已经信主了，然后生活就很改变，每个人都变得这个非常友善哈。那么是很好。先生做完追思礼拜的时候，这些这个人突然跟他说：“哎，你看，你爸爸为我们死，然后你妈妈跟你姑姑到这来，说我们信了主，你姑姑牧养了我们20年，现在你姑姑去世了，现在你能不能留下来牧养我？”啊，真是。我怎么牧养你们？我也不会说话。我这你回到美国生活20年，我这个在那边有房子，然后有工作，我在那边有这个有孩子，有这个太太了，我怎么能那个牧养你们？我不牧养回美国去了。他劝说是没有用啊。其中一个人跟他讲说：“你先不要做决定，明天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你看完了以后，你再做决定。”第二天，他们就划了独木舟哈，然后沿着这个河，这个划上去了。这些先生地方呢，一看我们就知道什么地方，因为有超级的唐探还在那儿。然后他就跟他讲说，他父亲和另外4位宣教士如何在这个地方进行殉道，谁在什么地方死了，如何死的，一件一件跟他讲。我们是看的什么，我们是带着这些信者的人来看这个故事。但是我当时想说，这个小孩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一定很有疑虑。因为没有人能够那么清楚地讲说这些人怎么死了，怎么被杀的，谁杀的，这个不可能啊，怎么会有人知道这么详细的细节呢？你们想过这个可能性是什么？这个人一定在场啊，不在场的人怎么能知道这么清楚呢？所以他就问他了，这个故事讲完了，他就跟他讲了说你怎么知道。然后这个人就说，我就是把那个头枪投入你父亲胸口的人。这个你想想说，就算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老伟了，他血气来了，这个人他不自觉的，这个年轻人把这个周围的一个已经不断的头枪一直拿起来了。这个人我们说是一个对他父亲改变生命的人，这时候真的是看到了生命的不一样，他就这么停在记住啊，这个人是以前是杀人吃人的人，但是由于有一个宣教士承载了，或者宣教士的人承载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和他生命中，他今天是任别人杀了，他为了改变这个生命，为了让这个人能够意识到宣教的意识，他宁愿让他杀了。当然没有杀死了，这个年轻的基督徒在这一刻突然意识到了他父亲所做的事情， 同时他意识到父亲所做的事情，是意识到了神通过他父亲要做什么，耶稣爱如何能领导我们，我们如何能变成爱，才能成为自己的祝福，才能够改变其他人的生命。没有东西能改变人的生命的，一切世间的物质，哪怕是那些有形的理念，所能改变的是什么？是人的外形，是跟外形有关的理念。谁有爱能改变人的生命？谁有像耶稣这样为别人舍命，完全舍己，死下来为别人舍生的这样爱，才能够使别人的生命翻转？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有多少是弟兄啊，凡是弟兄姐妹，你都会意识到，我们今天能做到这样，是因为我们。你不去想想，我们今天如此的不同了，以前到处都不能想我们以前怎么样，在整个计划中是因为什么要素是我们是今天这样？耶稣爱，除因为他完全没有条件，完全舍弃自我的爱以外，我们今天不会变成这样了，不会变成这样。其实我们今天的所要说的信息哈，我希望是说哈，这个其他人讲话说。这个主为我们舍命，我们才知道何为爱啊！只要是基督他自己的舍命，我们今天才知道爱了。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真的体验到说，这个爱才是我们生命真正的维系。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是能爱的，我们不会爱。可是我们不会爱的时候，也没有我们了，因为我们已经不能作为人存在了。我们那些所谓自我的自我，根本不能够在没有爱的境地中成立。希望大家能够也能够接受基督的爱，也能够在这个爱中能够生长出真正具有人性的这样的这个个人的这个生命。好，我们继续祷告。主，我们真感谢你把这么丰盛的生命给我们。我们这些原本是以自我为中心，住在我们这个狭窄的小天地里头，拘束在那里头，被罪所煎熬，跟别人互相打仗，不能包容别人，只会仇恨别人的生命，是因为你爱的祝福，是因为你先向我们袒露你的胸怀，是因为你愿意为我们在世界上舍身，我们才感受到这个爱，在这个爱中我们的生命才改变。那主，恳请你让你自己的生命不断的触及我们，我们有多少的弟兄姐妹让你大爱里头不断成长，能最终生长出你那样的完全爱的生命。那我们今天仍然可能有没有接受的朋友们，就让你的爱来触及他们，不断的渗透到他们心里头，使在里头能使他们的生命翻转，也使他们的生命能够成为爱的源泉。我们恳请你做保守的工作，把每一个弟兄姐妹朋友放在主你自己的手中。那么因为我们教会放在你自己的手中，请你自己来祝福这个教会，不是用简单的外在，不是嫁给物质，不是嫁给金钱，不是嫁给人头，而是嫁给有爱的生命，是用你自己实在的大爱，在我们教会中做那些生命建造的工作，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使我们整个教会都愿意背起我们的十字架，都愿意倚仗你的十字架，最终使你使我们整个教会成为你爱的源泉，让爱从我们这流出去，能够使我们厄文这个地方在整个爱的沐浴中也发生翻转，也让我们整个的文化，那么已经被尽所侵蚀的文化，由你的爱在重造在更新。那主，给你做保守的工作，把整个教会把这个地区，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放在主你这个手中，请你的爱来做到，将祷告如配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那你
牧师把神的爱给我们讲得这么清楚，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啊，还没有认识。